RBC 教会弟兄姐妹，早晨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关乎创造的，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就是雨滴。雨滴是一种自然的降水现象，大气层中的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大量的小水珠就形成了云。当云中的水珠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呢，就会下落到地表，这就是降雨。
约伯记
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讲到了这一个，那就是说，它吸取水滴，这水滴就从云雾中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于世人。这些雨滴也有可能在没到达地面的时就已经蒸发。
有些情况，
雨也会被森林截流，直接蒸发到大气中，以减少雨对地表的侵蚀。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水滴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大的话，那就麻烦了。但是呢，哎，这不会，因为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面就化解。一个雨滴大约有100万个云中雨滴，在形成雨滴的途径有几种。有些在落到地下之前就会蒸发，所以这个雨滴它是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所以下一次，我们在感受下雨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他的创造。约伯记在4000多年前写成的约伯记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神伟大，他吸取水点，将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了雨，而这个云彩将雨落下，就沛然的降于世人。感谢神，这是我们每天常常经历到的这个雨下雨，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感谢我们的创造主。大家想象，如果这个没有下雨，那将会是怎么样？因为它其实这个雨是整个的自然界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雨水的一个循环，是神奇妙的创造。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是继续的我们这一个话题，就是建立在基督信仰伦理上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做决定，因为这一个分享系列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它关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如何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要做出怎样的决定。我们做决定要有一个智，要有智慧，要有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也要以基督信仰，以神的话语为基础，让我们的决定都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有很多影响我们行为的，比如社会的问题呀，文化的问题呀，比如我们应该穿什么衣服呢？那么做基督徒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穿这样的衣服可以接受吗？那样的衣服可行吗？我知道有些人只是希望有一个表列出来，这个可以，这个不行， 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是不属灵的。我可以看什么样的电影，或者我根本不应该看电影。我和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应该如何相处？这也是另外另一个例子。我可以亲吻我的女朋友吗？我可以拉她的手吗？我可以亲她的额头，还是亲她的脸颊，还是什么样呢？有许多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每天都会面临很多的要做决定的一些问题。我们比如说基督徒可以有刺青吗？ Tattoo 就是在身上刺青。我越来越多的注意到，就算你有很多人都喜欢有刺青，在我小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刺青是比较少见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身上刺上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图案呀、啊。那种那么喝酒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可以抽烟吗？太多的问题。如果说大麻合法化了以后基督徒可以吸食大麻吗？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每天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我们的决定要有一个神的话语做基础。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头脑里都要清楚神的话语，神是怎么说的。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也只是想要一个列表，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你是同意吗？你同意这样吗？有的人他只想要一个表格，打勾打叉的一个表格。我希望说你不是属于这一类，因为麻烦是，就算我们给你了一个列表，你永远都会发现有一些项目不在表上，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当初神给了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人们根本就做不到。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大家知道有一句名言常常被用来表达他的原本他不想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会误解误读这句名言。这句名言就是奥古斯丁说的，爱上帝你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只要你爱上帝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基督徒心里爱神，那么你就想做啥做啥，你就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奥古斯丁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说，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他是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真正爱上帝的人，他是会认真的揣摩上帝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说随心所欲，觉得说哎，反正只要我爱神，我就想怎样就怎样。这不是那句话的意思。那我们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赐下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来敬拜你。 谢谢神，神，我祷告，我们从心里的祷告是，我愿意降服于你，愿我们能够真正的、完全的降服于你。我们不论是在神的圣殿敬拜你，还是在世界上做各样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完全的来顺服你。如果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祷告神让他们能够愿意来认罪悔改，来信靠你。谢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来说阿们。神是好的 all the time， 神总是好的，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牧师说神是好的，会众们说神一直都是好的，任何时候神都是好的，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神都是好的神。那么第一个要分享的方面就是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在过去我与许多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些那些问基督徒生活中可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其实他们这样问啊，其实他们的用意只是想看看他们到底可以能多么的靠近那些他们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拗口哈，就是说有些人他会问，我可以这样做吗？我可以那样做吗？实际上牧师的意思，他理解这些人，他们的意思是，他明知道这个是不对，但他就是想知道我到底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可以多么的靠近这条线。如果说我能给你画出一条线，这些人可能是想说，我尽量的靠近这条线，但是那我不越过这条线，我是不是就没事了呢？有人是问这问那，问一些我能这么做吧，我能那么做吗？实际上我感觉他们的用意是，他们实际上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他又希望，又不想做错，但是又希望能够无限的接近这条线，不要越过，但是呢又想接近。其实这样想法是不对。我来和大家分享哥罗西书，保罗在这里这本书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我们需要的，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说啊，你给我一个画一条线。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凡事对得起主，蒙他喜悦，并且多结果子，多知道神。在这一章前面，保罗也是提到过，他们是真正的爱主的，他们也是信靠主的，那么保罗也是为他们祷告，愿他们能够更多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为保罗在去之前是听见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且呢像彼此的爱心，他们是有爱的，但是保罗为他们祷告，愿他们能够更知道神的旨意。看看保罗为他们的祷告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里对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到一个地步能够神能够拯救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神已经称义，称我们为义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我们是在神的眼里是已经被称义了。但神的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被神称义，那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说话做事思想，都应该和神看我们的称义的人那样去活出来。这是使徒保罗为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在以弗所书的四章这里讲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里也讲到，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见你们的时候或不在你们那里，都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位置。第十节讲到，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凡事蒙他的喜悦，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画一条线，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而是满心的要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拯救了我们，尽管我不配，但是神爱我，拯救我，所以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是因着他爱我，我们爱神。或者是我们要看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让神蒙羞，或者成为了别人的绊脚石呢？这是保罗为当初时的哥罗西教会的圣徒的祷告，也是我们今天的目标。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画一条线，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蒙神的喜悦，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比如我说，大家不要看那边有个门，大家不要看，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去看。哎，为什么不让我看？如果我跟大家说，哎，你看看这扇窗，这个窗外面有很多美丽的花，你可能就都会去看了。我想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画一条线说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而是有一个方向。就像我刚才举例说，我要跟你们说你不要看这个门，你们可能都会去看。就像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叫孩子不要做这件事，不要往那边去，他可能偏偏你不说还好，你说了他就反而要去看一看怎么回事。那么我要是跟你们说你们就看窗户外面那里有美丽的花，你们就会都去看。所以就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样做的目的都是因着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有画了那么一条线。 另一个目标也是要多知道多认识神。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接近神，而不是盯着那条线。我们要定睛在我们的神主那里。第二个方面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方法。那么我们主要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就像希伯来书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么什么是长大成人的意思呢？这里也翻译成完美，这里讲到是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这指长大成人也是指的你的信心的增长，并不是说你是完美的人，而是我们的救恩是完备的救恩，我们已经不缺什么了，神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的大功。那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是一个成人了，更深的，更更深的神的话语，唯有那些成熟的能够理解。就像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然而属血气的人是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讲到的是属灵的人，要是属血气的是不能够领会圣灵的事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是肉身出生，那么一旦我们蒙神的拯救，我们就成了属灵的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圣灵进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重生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人是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情的，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也不理解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只有那些圣，就是重生得救属灵的才能够理解。才能够心窍习练的通达，才能够分辨好歹。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伦理生活是建立在基督信仰上的，所以我们有属血气的人，也有属圣灵的人。我们家有只狗哈，它叫 Frugo， 我们有时候也教它一些事情，教它做些事，我们也教它怎么开门，我们也教它祷告，我们会来说 Hey Frugo 祷告，它就会把它的脚放在沙发上或者放在你的腿上，然后把它的头放在两个，这很可爱哈，很可爱。然后一到两秒钟，最长也就三秒钟，他也不能够坚持太久啊。但他真的是在祷告吗？你觉得他真的是在祷告吗？当然不是哈。有人可能觉得狗是在祷告，我不这么是觉得哈。他只是来做，他只是说，哎呀，我爸爸妈妈叫我要做这个，那我就赶紧做吧，做完了可能会有一些奖赏哈，比如说不一定是食物的奖赏，我们会夸他，嗯，好孩子，做得好啊。他就是他虽然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像在祷告 但是实际上我也不认为他是真的在祷告，他也坚持不了多久啊。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那个能力来认识神啊，因为他没有灵。那么一个这个狗狗就是也像是我们就是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哈，是属血气的，但没有灵的。而我们是灵被神所苏醒的，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是重生了的，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应该是能够成长，能够吃干粮，能够懂得神的话语，能够分辨好歹，就像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讲，在十二节讲到，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这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里讲的干粮是指什么意思？是指神的话语，神话语的原则。而有些人呢，本来呢是应该要可以做师傅的，但是他们还是不成长，还是要别人教导，只有把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给他们，他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自己不能够消化。神给了我们神的话语，就是这个圣经，这是我们要成长的，我们不能总是不成长，总是只能停留在吃奶的阶段。有时候我们有做一些决定是不需要很辛苦去做这个决定，有的时候我们 要面对一些很棘手的很困难的决定要做的，关于什么性，关于婚姻，关于离婚，关于同性恋，这些在神的话语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用说 很努力地去祷告才能明白的，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在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神没有具体地说，我们要根据神的话语的一个原则，比如安乐死，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词，但是神确实是告诉了我们关乎生命，关乎创造，关乎一些生命的一些意义是有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神的话是很安静的，是静默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记住 有三个方面的，有一些是神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有一些是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中理解到它的原则，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么有的方面呢，是神是静默没有说话的，是安静的。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呢是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在信仰上我们要避免的这两件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常常是指在救恩上要加上，人为的再加上一些额外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要加上一些行为啊，或者要加上一定要受洗啊， 保罗是在加拉太书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靠圣灵入门，神已经赐下了全备的救恩，这是神的恩典。难道我们还要再靠行为，还要再靠守律法，还要靠肉身来成全吗？是这样的无知吗？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的，我们不能靠好行为来救自己的。因为在加拉太书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主义了。我们都已经靠圣灵入门了，难道我们还要再回到守律法，回到靠肉身来成全吗？我们要小心，不要陷入律法主义。我有见过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会发现他们也会有陷入一些律法主义，他们觉得救恩要加上一些做这个做那个才行。我也觉得很吃惊，我有和他们分享，那他们也是最终会明白。我知道有一些信徒，他们有时候也会得到一些教导，不仅仅是从教会的牧师、长职、弟兄姐妹，他们从任何地方，比如说从 YouTube 啊，从一些各种的全世界上的各种的媒体啊，所以我有时候也不觉得很吃惊，当他们陷入到这种律法主义。那么第二个方面大家要小心的，就是关乎这个有一个特许证。大家记得 James Bond 吗？就是007哈，007这个电影，你们知道他有什么一个证件吗？那么会众就有回答，然后牧师就开了个玩笑说：“哎，这个是你不应该看的电影啊，007啊。”啊，他是开个玩笑啊。那么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得救了以后，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付了我所有的罪。”那么我就为所欲为啦，我已经有一个特许证，我可以随意犯罪啦。反正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掉我的罪的。如果你这样想，你觉得对吗？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了，我继续犯罪没问题，反正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掉我的罪的。他们认为说好像有犯罪的特权了。保罗在罗马书6:1-2讲到，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被拯救出来了，难道我们还要回去，还要犯罪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也说不通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有一个愿望，我们的愿望是和我们得救前是不一样了。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越来越讨神的喜悦， 我们是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要多结果子，要增长对他的认识。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而不是律法，也不是许可，而是要与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么第三个大方面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动机，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2节，和我一起来大声的读：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我们的理解，作为基督徒。那么在10章23节，保罗又一次讲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里保罗再一次讲到，在基督耶稣里，他是自由的，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和捆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也一同被钉上十字架，他已经担负了我们的罪，已经我们不在律法的辖制下，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了。但是我们这里看到有两个标准，就是我们是不是受辖制。如果当我们要做决定说我们可以这样吗，可以那样吗，那么第一个标准就是保罗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总不要受他的辖制。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会不会受他的辖制，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受到一个辖制，或者会受诱惑，或者说是会成瘾，就是受这个事情，这事情会不会捆绑我们，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我在教会里面也分享过几次，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爸爸跟我说，我爸爸他是，我父亲是非常爱飞机的，因为他是一个飞机的工程师，他也有这个驾驶飞机的一个执照。我爷爷，我爸爸的爸爸，他们也是热爱飞机，也是有驾驶飞机的执照，他非常的爱飞机的。他在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乎飞机的各种杂志，什么新的型号出来啦，又有什么工程方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飞机工程师。但是我爸爸说，我停止了，我不再看这些杂志。我问爸爸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太热爱了。花了我太多的时间精力，我虽然爱飞机，但是我感受到它让我成瘾，让我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在上面。我想说，你如果再去拜访他，你可能也会发现还有一两本关乎飞机方面的一些杂志。这并不是说看这些杂志是犯罪，那么只是我爸爸他发现他对这个飞机的热爱 已经让他成瘾了，所以呢，他就让自己不往这方面去走，所以这个他就不让这个事情来控制他的生活，让他太受辖制。那么吃是犯罪吗？吃好还是不好？吃，那我这是必要的，对吧？我们都需要吃，那么应该是个好事吧？但吃也可以成为一个不好的事情。如果你太贪吃，吃个不停，也是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性是个罪吗？性在教会里面的分享里很少，牧师很少分享这个话题，因为很难，很难的一个话题。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提到关于这个 sex， 关于这个性是提到很多很多地方都提到的。那么性是罪吗？当然不是了，神创造了男人女人。但是性可以是罪吗？当然会，如果是不正当的，是在神设定的范围之外的，那就是罪。那么药物是个罪吗？当然不是啦，我们都需要药物来治疗，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也需要药物，我们也很感恩有这个各种药物的研制，但药也可以变成一个罪，对吧？那么打游戏是个罪吗？计算机玩计算机是罪吗？这个太多了哈，这个题目是可以一直的问下去。当然它本身不是一个罪，但是你怎么样去对待它也可能会变成罪。凡事要是我们受其辖制，我们让我们成瘾，让我们停不下来，那就有可能就是罪了。那么第二个原则，保罗所说到的就是，那是不是会不会有没有益处，照不照旧人？就像哥林多前书十节十章二十三节讲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照旧人。那么你做这事情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有照不照旧人？有没有照旧你自己？有没有照旧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对他们的信仰有帮助？对你自己的成长有帮助吗？如果我们认真的愿意讨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不论是年轻的基督徒还是年长的基督徒，不论是只要我们是积极的愿意真心的来寻求神，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就会在做决定的时候要考虑，这有益处吗？这造就人吗？我这样做这个决定会不会绊倒人？会不会让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对他们没有好处，不照旧他们呢？我们虽然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的自由能帮到我的弟兄姐妹吗？能照旧他们吗？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爱神吗？我们爱耶稣基督吗？我们有去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吗？ 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得起耶稣基督吗？对得起他的救恩，我们爱神爱邻舍吗？爱主爱他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是对我们的对我们自己有益吗？能造就他人吗？所以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个吗？不可以做那个吗？我们就要问自己，有帮助吗？原则是爱神爱他人，我做这个决定是能够帮助我更认识神吗？神的话是怎么讲的？能帮助我更好的服侍神吗？更好的了解神吗？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是要爱神，爱他人。我们的决定会让我受辖制吗？我们的决定会有益处吗？会造就人吗？这些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要问的问题。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成熟的人，我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要活出讨主喜悦的生活，要多结果子，要多增长对他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这是我需要做的，这是你需要做的，这是讨神喜悦的吗？是有益处的吗？是造就人的吗？请大家站起来，让我们低头闭眼来祷告。这是我第一个问题，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我希望在这里的大多数都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但我知道也可能还有人还没有接受，也有人不是真的接受，只是行为上表面上看上去是接受了。会有的人说啊，我家人我爸妈是基督徒，我也应该是吧，你也来教会，你也受了洗，你也做奉献，你也参加小组，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呢？所以我第一个问题问大家就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样的信心，不确定，我的朋友，我鼓励你就在今天把这个搞清楚，把这个信仰搞清楚，来吧。如果你不想走到前面，起码你也可以让我知道，和我说，看牧师，神对我说话，我应该信靠神。我不认为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了，虽然我以前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我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现在神的灵在我心里运行，我认识到我的罪，就在今天把这个信仰坚定。那么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分享学习这一个建立在基督信仰伦理上的生活的这个问题，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们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要过一个行事为人讨主喜悦、对得起神的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是自由的了。问题是，我们要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是一些重要的、主要的问题。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要问自己，我这样做会受其辖制吗？我这样做有益处吗？造就人吗？造就我的信心，也造就了我周围的弟兄姐妹吗？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我祷告，任何人如果不清楚他的救恩的，他们能够在今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求神能够开他们的心和眼，认罪悔改来归向主。对弟兄姐妹，当他们面对要做决定，我祷告他们的心能够转向你，他们能够问这个问题，做这个决定会受辖制吗？做这个问题有益处、造就人吗？愿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方法。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有一些事情来宣布一下。如果大家手里有单张的话，可以打开。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也是讲到九点钟有这个主日学，然后呢在后面，我们后面的这个礼堂里呢是没有注射过疫苗的人是可以来参加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经过这个电视还可以参加敬拜。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不需要持续太久了，看政府是如何宣布接下来的事情。那么每年也快到了这个三月底的这个报税的这个年了，那么我们会教会呢也会发你们就是十一奉献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名字啊地址啊不是很清楚，你也可以发 email 给我们。那么接下来呢，复活节快要到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在比如说一个周四的晚上，在受难日的前一天，我们看看现在还没有做最后决定我们可以怎么做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能够来守这个神的圣餐。 我们不断的会收到宣教士们的一些信啊、email 啊，我们都会把它们贴在宣教栏上。那么接下来是庆祝生日和庆祝，有过生日的吗？来到前面吧。开幕式问他们两个是过生日还是过结婚纪念日？他们说，都是哈，都在同一个星期。那我们来先唱庆祝生日歌，然后我们唱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歌。
God bless you. Happy anniversary to you. Amen, amen, amen. Wow, that's neat, Bo. I'm sure we probably should realize, but it's still surprising that it's your birthday and anniversary. 22nd.
我们可能应该知道哈，但是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啊。那么他们是庆祝生日，也庆祝结婚22周年。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基督信仰伦理上的生活，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语的引导，也问自己，这个是神允许的吗？对我们会造成瑕疵吗？有益处吗？会对他人有造就吗？我们谢谢神，祷告奉耶稣名，阿门。神祝福每一位。